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你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告白说，我为着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就是说保罗表面上是罗马帝国的囚犯，罗马皇帝的囚犯，被关在监狱里，实际上他是为了传耶稣基督和神国的福音被关在监狱里的。他很清楚这一点。保罗在罗马监狱中给以弗所教会写的书信虽然只不过六章，然而其内容比任何书信都更广泛更深。通过这个以弗所书可以看到神在创造世界以前神拯救的作为，并且可以确认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合一地来到神面前同被建造。保罗现在在罗马监狱为以弗所教会献上祷告。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中用比喻提及为了祷告来到圣殿的两个人，法利赛人和税吏。比喻当中，法利赛人在圣殿站着祷告，那是长久以来流传下来的犹太人祷告的姿势。然而犹太人在特别的瞬间全然求神帮助的时候，只能告白自己的无能和神的全能，那个时候会屈膝跪下祷告。保罗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又属于法利赛派。这样的保罗他本应站着祷告，然而如今在罗马监狱里保罗祷告是屈膝跪着祷告。他不是为了祈求杀凭我的力量不能从这个监狱出去，求神彰显你的全能让我从这里出去，他并没有做这样的祷告，也不是为了叹息自己的处境，啥我现在没有马上从监狱出去，求神在审判的时候可以让我得到最低的裁决，或者可以让我在监狱里过更舒适的生活，他也并没有叹息自己的处境。保罗之所以屈膝跪下祷告，是为以弗所教会向神恳求。当时犹太人没有和外邦人往来，而是认为没有与外邦人来往的价值。然而保罗却为了这样的人们向神屈膝祷告，因为保罗知道在基督里 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神国的国民，神的家人，是作为圣殿同被建造的存在。保罗屈膝跪下祷告，为以弗所教会献上的第一个祷告题目是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指所有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心里是从婴孩开始的。也有人心里内在的人并没有成长。歌手格米，他有一首歌《大人孩子》，歌词有这样的内容：像乖孩子一样，只是听话，照别人说的去做，对方却总是感到厌倦。无论怎样撒娇、耍脾气，哪怕赌气、生闷气，最终总是因为男人提出分手而哭泣。这首歌的标题是《大人小孩》，在心理咨询学中被称为“成人孩子”，意思是一个已经是成年人的，却像小孩一样思考，像小孩一样行动。于是当交往的男性因为厌倦他而离开，他就像孩子一样哭泣，但当遇到新的男性时，又会快速坠入爱河，重新像乖孩子一样顺从听话。最初成人小孩这个词是指在酗酒父母家庭中成长长大的孩子，后来虽然长大成人，却仍带着童年的阴影。如今这一概念的含义被扩展，用来指那些在功能失调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例如长期经历父母冲突、被忽视、遭受虐待等等。这些人在成年之后往往会表现出情感不成熟、自尊感低、人际关系困难等问题。因此处在成人小孩状态中的人常有以下特征：难以觉察或表达自己的情绪，过度依赖他人的认可，即使被夸奖也会感到不自在，无法在过度责任与逃避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经常经历被压抑的愤怒、羞耻感与恐惧感。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若我们内在的人没有成长，也可能变成属灵的成人小孩。于是我们在神面前无法真实的表达自己，对人的掌声过度依赖，或反过来产生强烈的排斥感。我们不能如实的接纳自己和所处的环境，也无法从中仰望神，坚定前行，反而容易怨天尤人，甚至埋怨神和世界。我们的外在随着岁月会自然成长为大人，但我们里面的人属灵生命却不会自动成长或成熟。唯有借着神的话语祷告，以神为人生目标，并接纳自己整个人生都在神的引导中，我们内在的人才能够刚强起来。保罗屈膝跪下，为以弗所教会所献上的第二个祷告内容是：让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孩子能从富有的父母那里获得各种体验，固然是好事，但比这更美好的是能与有信仰、有品格的父母一起生活。即使父母拥有很多财富，如果是非人格的、属世的，只是看重眼前的，过于向孩子强求，那么孩子可能会在生活中感到窒息， 反之，即使家境不富裕，只要父母拥有信仰、有人品，并与孩子保持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个家庭就会成为一个小小的神国。我们向主祈求之后，无论是照着我们所求的，还是以其他方式能够经历主的回应，这样的经历确实是一件宝贵而美好的事情。但即便如此，那也无法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与主亲密同行，却无法与这件事相提并论。如果我们更喜欢从基督那里得什么，而不是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那么我们的信仰已经开始朽坏了。保罗屈膝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第三个祷告内容是在爱中扎根，建立根基。高大挺拔的树木，或是雄伟壮观令人惊叹的大楼，他们的共同点是，无论是树根还是地基，都深深扎根到地下，其下部结构非常稳固。正如神成为我们遮阴，遮蔽成为阴凉一样，当我们在信仰中宽广而深厚的扎根，成长为坚固的大树，我们也能够为他人带来阴凉。我们的生命和信仰的树上所结的果子，也可以成为他人得享的祝福之粮。如果有人因着我们的存在发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并经历了生命的更新，那么这正说明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扎根在爱中。反之，如果有人因为接触我们而人生破碎堕落，那我们的生命就像是浮在水面飘来荡去，只能沦为青蛙食物的浮萍一样，没有在爱中扎根。我们的根基被建立也同样重要。如果有人进入我们的生命空间，能在那里得到安息与恢复，那么说明我们生命的根基不仅在逐渐坚固，也在被好好建造。但如果人们一直一靠近我们就感到冷漠疏离，没有人愿意靠近我们，甚至当我们主动靠近别人时，他们却觉得不适而回避，那么这正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根基并没有逐渐稳固，也没有被好好建造。我们心里的力量必须刚强，基督必须住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定要在爱中扎根，建立根基。这一切的理由正是为了达成以弗所书第十八、十九节所说的目标。第十八、十九节可以说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当前行的方向，也是最终要达到的属灵目标。第十八、十九节是这样见证的：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首先，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基督的爱。这里所说的认识，并不是通过课本学习或听别人讲解而得到的知识性的理解，也不是理性层面的认知，而是通过亲身经历或与主相交而获得的体验性认知，是一种人格性的认识。就像一场乐器演奏会或歌剧表演，音乐专业出身的人，比如主修乐器、声乐或作曲的人， 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内容和一个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所看到和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音乐专业的人士，那么在那段时间里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深刻广阔的感受到艺术世界的感动时光，而对一个既没有音乐知识也不感兴趣的人来说，观看那场演奏会可能是极其痛苦的经历。他之所以坐在那里，唯一的理由可能是为了讨好自己的配偶或恋人。对这种人来说，这场音乐会的最高目标恐怕就是坚持到最后不打瞌睡。不仅是音乐，艺术的世界、科学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哲学的世界等等也都有类似的情况。我记得我在中学时数学学得非常好，但到了高中却突然变得很难，整个数学课让我痛苦不堪。当时我甚至想，如果数学从这个世上消失了，我就没有遗憾了。但后来在与一位主修数学在大学里教数学的老师交谈时，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数学真是太美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震惊。如果说我对数学的理解像是一条小溪，那他对数学的理解就是一条大河。信仰的世界，基督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在同一个主日敬拜场所听着同一篇讲道，有的人会感受到满意的感动与激动，也有人会因心被刺痛而悔改归主，但也有的人觉得这很平淡无聊，强忍着打哈欠。因此有人听完讲道，听完神的话，会宣告神的话是真理，而另一些人却会说神的话真无聊。听的是同样的神的话，但反应却天差地别。这是因为一方面有些人已经在爱中扎下根基，地基逐渐坚固，心中对基督的爱日益丰盈；另一方面，有些人尚未在爱中扎根或建立根基，对基督那向自己而来的爱感受到的只是模糊微弱的印象。或许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已经在爱中扎根，根基已稳，那还有必要进一步去认识基督的爱吗？答案是有必要。信仰历程越长久，我们就越需要更多的认识基督的爱。在马太福音中，有两个章节讲了许多比喻，就是第十三章和第二十五章。第十三章共有七个比喻，包括四种土地的比喻、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等等，共有七个。耶稣在讲了第一个比喻撒种落在四种土地上的比喻之后，说了这样的话，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话语是指如同种子落在路旁土浅石头地荆棘地里的人，对于神的话、神的国和神的爱等渐渐减少的意思。相当于豪土的人是指神的话语和神的国、神的爱等会逐渐增多的意思。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出现了三个比喻，十个女人的比喻，才干的比喻，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耶稣讲到才干的比喻之后如此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九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中的话与此非常相似。以我之见，如果耶稣对那领了五个银子又赚了五个银子的人，他共得了四个银子的人来说，你能不能把那位只领了一个银钱却什么也没有赚到原封不动还回来的人拿一两个分给他一些呢？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讲，似乎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会贫的会更贫穷，富的会更富足。这里面表达一个特点，就是爱会越来越大。如果丈夫对妻子或者妻子对丈夫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爱我，到现在为止的付出已经足够了，我会带着这份记忆过完余生。这句话如果是对即将离世的配偶说，那将是非常感人的话。但若两个人都非常健康，但却说出这样的话，那说明他已经有了其他的爱人。爱是应该不断增长的。正因如此，保罗才跪下祷告说，愿你们能明白那超越知识的基督的爱。保罗在腓立比书中也做了类似的告白，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四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降世的事情，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意义，耶稣的复活与升天的意义，以及我们的救恩、基督徒的生活、对神国度的盼望等概念，都是通过保罗所写的书信整理而成的。保罗当时是最了解救主耶稣基督的人。尽管如此，他却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之奔。因为越来越认识基督，也就意味着越来越认识他对我们的爱。经文十八到十九节，我们再来读，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心里的力量必须刚强，基督要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也必须在爱中扎根，建立根基。其原因是为了认识基督的爱，明白基督的爱或神的旨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今天我们要分享这其中的宽度， 基督的爱与神的旨意的宽度可以理解为爱的包容性，也就是说神的爱没有例外，他的爱面向所有人。在新约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一节经文，也就是约翰福音3:16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他爱的对象之外。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独生子，相信他为自己背负十字架，担当罪孽，使自己得以永远得赦免，成为神国的子民，并从本是愤怒之子转变为神的儿女的人，神都应许他们必得永生。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要到我这里来。这里的凡是指所有，并没有讲任何的条件，并没有说只有亿万富翁才可以，也不是只有博士学位的人，更不是只能在10秒内跑完100米的人可以来。他也没有说只有特定肤色的人可以来，或者特定血型的人才可以来，也并没有说只有特定生活在某个地区的人才可以来，没有设立任何的条件。像我们这样渺小软弱的人，哪怕是在人看来毫无价值的存在，也能到主面前。特别是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原文是一句命令句，所有命令句中都包含了说话者的意志。主耶稣在这里明确地表达出他的心意，是凡到他面前的人，他必须赐给他们安息。启示录7:9-1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神的国度里有数不清的一大群人，穿着白衣，手拿棕树枝，唱着救恩属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和羔羊的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时，说他的后裔将多如天上的星，如海边的沙一般多。宇宙中到底有多少颗星，没有人知道。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数不清。在表示极大数字的词语中，有一个叫恒河沙的意思，意思是印度恒河中的沙粒的数量，一后面跟着52个0，这个数字超乎我们的想象，如同连恒河的沙粒都数不过来，更别说海边的沙子了，肯定是数不清。如果有人问说海边的沙子有多少颗，那正确的回答是无法数算。 那么得救恩的人数也是无法数算的。可能听过赞美诗305首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的词，作者是约翰牛顿。他在临终前留下的著名的话，他年轻时曾是奴隶商人，悔改后成为了牧者。他说，末日将有三大惊奇。第一是，那些我们完全没想到的会在那里的人，将会与基督同在。第二是那些我们以为会在那里的人却没有出现。这提醒我们，无法凭自己的判断断定一切。最令人惊讶的是第三点，一个名叫约翰牛顿的年迈奴隶贩子竟然因神的恩典而在那里。我完全同意这段告白中第一点和第三点，但至于第二点心存疑问。不少基督徒认为在天国门前会有很多人被入口筛选挡在门外，所以常常担心，如果我也在天国门前被拒之门外该怎么办。然而如果神真是这样做的，那他早就已经弃绝了我们。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耶稣说过要进窄门。这话的意思是说，凭世俗的价值观和世上的方法是走不了基督徒的道路的。但我们将进入的神国之门绝不是狭窄的，神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更有怜悯。神要比我们想象的更慈悲。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礼拜的场所，是因为神赐给了我们那极大的恩典。你是否相信神赐给我们这宽广的爱？为了接纳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他甚至让他的独生子成为十字架上的祭品。你是否也相信，既然神如此接纳我们，无论我们处于何种境况，他必定承担我们的人生？如果是这样，那就让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活出舍己的生命，成为神掌权的通道。这不仅是信靠神那宽广之爱的表现，也是奔跑追求那位基督耶稣所抓住的生命的体现。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活出这样的生命，那么从那时起，这个世界因我们信靠神的人而变得更加明亮清澈。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社会更新不是依靠政治家、经济家等他人，而是取决于是否领受了神宽广慈爱的人能活出怎样的生命。因为无论怎样的时代，无论在哪里，神都是借着那些以神为中心信靠他的人来作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借着今天的话语，使我们重新思考神与耶稣基督那宽广的爱。主的爱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宽广，没有人被主的爱排除在外。你是那位接纳一切的神，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感谢。如果神不像人一样无条件接纳所有人， 而只爱那些具备特殊条件或资格的人。那我们中间谁能站在这礼拜的场所呢？然而神不看人的外貌，接纳所有人。是那位对劳苦担重担的人说，我到我这里来的神。你甚至为我们这些软弱无助的人差遣独生子为祭献在十字架上，承接并承担我们，真心感谢神。求你让我们都披戴着宽广的爱，在所赐的生命岗位上顺服神的话语，活出舍己的生命，成为神掌管万事的通道。愿我们真心追求被耶稣基督所要得着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信实的生活，如此使社会因着我们更加明亮，更加纯洁，成为世界的创造者和掌管者。我们深切体会到领受神宽广慈爱的人所活出的生命，将改变我们的家庭、职场，以致这个国家的未来。愿你将这话深深铭刻在我们心板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